这里是农业站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8月12号，公元2008年10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身体康复良好，即将出院；达赖喇嘛向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致函；德中人权对话将于下月举行；外界对诺贝尔和平奖结果表达失望；新唐人电视台在欧盟行举行记者会，备受各界关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了割除胆石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日前情况稳定，渴望在2-3天后出院。达赖喇嘛下月初访问日本的行程也将如期举行。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6号赴新德里冈格拉姆医院进行例行的常规身体检查。昨天星期五在医院接受了割除胆石手术，医生表示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目前达赖喇嘛已无大碍，2-3天后就可以出院。陪同达赖喇嘛就医的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主治医师、达赖喇嘛私人医生茨丹朵吉今天1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胆结石割除手术只是一个轻微的手术。他说昨天达赖喇嘛进行的手术一般不会花太多时间，只是十几分钟的手术而已，第二天可以出院。他继续表示，现在这种手术不必在腹肌上开刀，可通过使用腹腔镜医治。他说有些医院病人在上午割除胆石，下午就可以出院。茨丹朵吉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建议他在医院多休息几天。茨丹朵吉医师还介绍了为何选在新德里冈格拉姆医院接受手术的原因。他说冈格拉姆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而在这家医院进行开刀的外科主治医师非常著名，他的手术数量曾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名单中。印度前任总统纳兰雅南与前总理瓦杰帕伊多曾有他动过手术，因此应印度政府提议，我们特选在这家医院接受检查和手术。茨丹朵吉医师最后介绍了达赖喇嘛目前的健康状况。他说达赖喇嘛康复得很快，可以在明后天出院，目前他的用食、行动等已经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大碍。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也指出，达赖喇嘛将暂时留在新德里休养数日，下月初访问日本的行程也将如期举行。尽管达赖喇嘛的手术顺利，但是一听到达赖喇嘛住院并接受手术的消息后，境内外藏人都表达了急切的担忧和关注。以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藏人为主，居住在各西藏流亡社区的藏人连日来纷纷举行诵经祈福法会，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此外，位于西藏境内的很多藏人也通过在网上发送祈祷文等方式，虔诚地为达赖喇嘛进行祈愿。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欧洲藏人首届联合大会在瑞士正式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意向此次大会致函表达祝贺。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第一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从今天11号开始，在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尔隆重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主议员索朗茨生和索朗彭措，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朱维修的来自欧洲15个国家的127名藏人代表共同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3号向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致函表达祝贺，函中指出，居住在欧洲各地的藏人大多数是从60年代迁居， 他们在尊重各自所在的不同社会习俗的同时，为保护和继承西藏传统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在函中表示，他相信有佛教教义为基础的西藏文化以及西藏独特的宗教知识与观念价值能够为全球民众进行服务。韩中还表示，事实上很多成长在国外的西藏年轻一代为保护和继承西藏传统的优良品行和宗教文化积极做出努力的同时，还向国际社会加大宣传了西藏问题，这是值得骄傲和鼓舞的。达赖喇嘛通过向这次大会致函，对所有居住在欧洲各国的藏人表示慰问，并呼吁大家继续为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以及西藏未来前进付出更大的努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藏东荣波切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就西藏的现状、藏种回坛的过去与未来等主题上发表了讲话。欧洲藏人联合大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伽玛巴仁向本台表示，作为全球政治、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地区之一的欧洲地区，加强宣传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召开这次大会主要是把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力量进一步凝聚在一起，共同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因此在这次大会上将有可能成立欧洲藏人联盟组织理事会成员，以及将来是否要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等相关事项上制定决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08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于昨天10号揭晓，由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获得此殊荣。但今年最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候选人被中共关押的著名维权人士胡嘉禾、著名人权律师高志生却都落选。外界对此结果表达失望的同时强调，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是屈从于中共的政治压力。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据海外媒体人民网消息，继上届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屈服于中共，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虽然多年来阿赫蒂萨里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但是今年在197位候选人中最受瞩目的人物却是两位被中共关押的维权人士胡嘉与高志胜。但是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之前，中国外交部不断向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施压，不让正在备受折磨的胡嘉和高志胜当选。中国外交部还放话要求诺贝尔委员会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而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穆求斯否认该组织受到中国的压力，强调阿赫蒂萨里的贡献极为卓越，获奖实至名归。拥有 1.4 亿欧元预算的欧盟民主与人权架构的创始人、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曾亲自向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英国首相布朗、联合国人权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等人寻求支持，要求他们支持高志胜或者胡嘉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麦克米兰斯考特表示，他在2006年5月访问北京时接触过高志胜和胡嘉。基督教徒人权律师高志胜曾与麦克米兰斯考特长时间通话，讲述他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受破坏情况的调查结果。2007年9月，高志胜发表了一封致麦克米兰斯考特的公开信，两个星期以后就被中共秘密绑架并被酷刑折磨。麦克米兰斯考特说，今年年初他得到报告说高志胜曾被连续酷刑折磨44天并曾两次试图自杀。从那以后，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多曾试图访问他的家人。来自中国的最新可靠消息说，高志胜与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一起被关在北京大兴县某处备受折磨，令人震怒。如果高志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必须释放他。麦克米兰斯考特还说，胡嘉发起成立了高志胜之友，在他还有自由之身的日子里一直为高志胜呼吁，并曾两次不顾个人风险通过电话向欧洲议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在举世瞩目的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即将公布前几个小时，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发布新闻公告，支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高志胜或者胡嘉。 但是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向中共下跪，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说今年71岁的阿赫蒂萨里一向致力于化解争端，推动国际和平，他的足迹遍及纳米比亚、科索沃、亚奇及伊拉克等地，30多年来他在多个国家解决国际纠纷，不断付出过重大努力，因此他符合诺贝尔致力民主之间相互友爱的精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德国和中国两国的外交部官员于本周四在柏林举行会晤，决定下月举行两国间的人权对话。德国通讯社 DBA 消息，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希尔贝格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洪博于本周四在柏林举行会晤时，决定下月德国人权政策专员诺克访问中国时，两国将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德国与中国间的这一对话是两国间恢复的战略对话的一部分，除了人权问题的讨论之外，两国还将就经济、安全、气候和环境等多个领域进行对话。据了解，去年九月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后，中共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同时取消了与德国在人权和经贸等领域上的对话。在今年六月，德国外交部长史坦因迈尔访问中国，以及随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访问德国之后，两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并决定恢复人权问题在内的双方间的战略对话。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卫星通讯公司于今年六月份开始，为了讨好中共政府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了新唐人电视台对亚洲的广播信号。因此新唐人电视台于本周四九号在布鲁塞尔欧洲联盟总部前举行记者会，呼吁欧盟关注此事。记者会还受到了欧盟议会议员、自由西藏运动和记者无国界等组织的极大支持。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外电报道，本月九号欧洲议会举行全体会议之际，新唐人电视台在布鲁塞尔欧洲联盟总部大楼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欧洲联盟关注俄乌事件。欧洲议会议员、自由西藏运动主席英恩赫曼、基鲁无国界组欧盟代表奥利弗巴塞尔等各界人士纷纷到场表达支持。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绿党议员何贾图鲁贝女士表示，向欧洲卫星通讯公司施加压力是欧洲联盟所应尽的职责。他们针对俄乌事件准备了一份书面声明，表达对俄乌公司切断广播信号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自由西藏运动主席英恩赫曼表示，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让人们清楚，藏人和中国人是站在一起的，而新闻自由有助于让中国人了解这一点。他还表示，很明显，中国政府试图压制所有和他们有贸易来往的人。对此他一点都不吃惊，因为这是中共政府的一贯做法。但他也表示，欧洲联盟和欧洲议会应当尝试各种方法消除欧洲卫星公司承受的这种压力，让他们再次让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向大陆播出。西班牙议会议员劳尔·罗梅瓦表示，保护新闻自由是欧洲对话关系中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因此他认为中国若想赢得国际舞台的信誉，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能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尊重言论和媒体自由。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所谓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官员表示，今天11号凌晨5:18，拉萨市当雄县东经90.4度、北纬29.8度发生规模4级地震，拉萨有轻微震感。另外今天早上4:08，西藏阿里改则和中巴县之间发生规模4级地震，这次地震与早前的中巴地震不属同一震央，目前两地地震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